2月6日，全球市场大溃败，美股三大指数出现大跌。与此同时，黄金白银又崩了，现货白银一度暴跌 18%， 跌破73美元，黄金则从5050美元跌到4800美元附近。我们知道，贵金属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强烈的价格地震，通常大地震过后还会有多次的余震，而目前就是价格余震的多发阶段。我们之前也说过，贵金属特别是黄金，虽然长期上涨趋势还在，但恐怕没有必要急着去抄底。而最近有几个信号也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第一个是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前两天还是 95.51， 目前已经涨到 97.8 附近，涨得实在太快。按照这个涨幅继续下去，如果未来美元指数回到99甚至站稳100，那么今年的贵金属行情也就基本宣告结束了。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散户的情绪。2月5日，就有记者实地探访北京菜百总店，这里号称是北京乃至华北黄金零售投资回购的核心枢纽，堪称黄金地标。但与前些天的几次探访相比，顾客人数变化十分明显，无论是门口排队进停车场的车流，还是投资金柜台前的买金人和三楼回购处的卖金人，都明显变少了。记者在四楼投资金柜台前看到，只有寥寥几位顾客，柜台内陈列着20克至200克不等的金条。前些天火爆时，柜台内一度空空如也，而买金的顾客也不再像此前一样果断，很多人站在柜台前看着大屏上的价格变动，陷入思考犹豫。按照菜百规定，付款单开具后一个小时有效，即在这一个小时内可以以开单时的价格结算。虽然缴费窗口已经不再排队，但不少人在开完付款单后并未第一时间去缴费，而是继续盯着屏幕等待，担心价格回落买在高点。一位老人告诉记者，自己打算买一块50克的黄金，但前几天最低的时候没有下手，这几天看到涨了点就再来看看。记者注意到，老人一直盯着大屏上的变动，并不时与旁边的人交流金价走势，但一直没有下单。在三楼回收黄金的柜台前依然排着长队，经历了这波大涨大跌，在反弹再下跌后，卖金人群的焦虑情绪明显少了很多，队伍中不少人闲聊着黄金走势。一位卖金的阿姨表示，不管怎么变化，先卖掉一部分落袋为安，有赚就好，不羡慕别人赚大钱。而除了散户情绪，另一个则是大户的动向。见微知著，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可能有人知道，澳门的英皇娱乐酒店里有一条知名的溜光大道，由78块瑞士千足金铺砌而成，被人称为黄金大道。但在最近，有网友发现黄金大道的黄金地砖没了。记者跑去采访了酒店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称这是装修需要，等装修好了会重新展出。结果没过几天，港股上市公司英皇娱乐酒店发出公告，说他们把这78块金砖卖掉了，成交价9970万港币。按照上市公司的说法，以前酒店里有赌场，铺条黄金大道吸引赌客，现在赌场没了，黄金又在高价区间，正好就卖掉了。这样不但有钱赚，还能节省保安和保险费用，赚钱是毫无疑问的。买这批黄金时，英皇娱乐酒店只花了900万港元，卖出赚了10倍。大家都知道，英皇的老板是杨受成，一般人知道他是娱乐大亨，家里做钟表生意起家。但其实杨受成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那就是黄金期货。早在1978年，杨受成就从自己的中学同学陶鹤平那里得知了黄金期货，还专门拜了陶鹤平为师，学习如何炒黄金。不久之后，就在荃湾开了第一家英皇金融公司，开始试水。1983年，杨受成的生意遭遇重大危机，遇到汇丰查账，他投资的好世界地产债台高筑，一个月时间就欠了3亿多港币。杨受成当时有多惨呢？好世界名下的十几个地产盘通通被汇丰没收，英皇钟表珠宝的存货被汇丰低价拍卖，自己的豪宅、身上的信用卡全都被汇丰没收，连他的劳斯莱斯也被拖走。走投无路的杨受成后来告诉媒体，他当时毅然远赴中东，只身进军当地金融行业，两年间迅速还清债务。那他到底做了什么能这么快翻身呢？其实就是黄金期货。这些年里，有关杨受成的新闻，不是今天他妨碍司法公正坐牢，就是明天被警方逮捕，后天去廉政公署喝咖啡，然后就是他不断地强调自己不是黑社会。 杨受成是不是黑社会我们不知道，但他应该是懂黄金的。自从沾上了黄金期货，公司不少业务都交给儿女亲信打理，自己天天盯着美国那边开盘，时刻关注各种新闻和金价走势。现在他把自己埋在地里的黄金都挖出来卖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信号。不过香港商人都有个特点，他们跑的是真快。当然有时候跑得快不等于跑得掉。2月4日，长江和记实业通过港交所发布公告，已经正式启动国际仲裁，把巴拿马政府告上了国际法庭。长和为何要告巴拿马政府呢？事情的导火索发生在1月29日，李嘉诚家族在巴拿马握有近3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权，被当地法院突然一纸裁定打成违宪，两个港口码头的合同直接判定无效。这两个码头是长江和记试图出售的一个包含43个港口资产组合的一部分，潜在买方财团包括美国的贝莱德以及中国的中原海运。更绝的是，判决出来的第二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迅速表态，称政府已开始与丹麦的马士基公司进行接触，探讨由其暂时接管港口运营的可能性。在分析这次近乎于抢劫的判决之前，我们不妨简短回顾一下长和集团运营巴拿马运河的历史。1997年，长和拿下运河两端港口运营权，彼时码头老旧荒芜，长和砸下重金升级改造，苦心经营，才将其打造成承载全球 2% 贸易量的国际航运枢纽。2025年3月，长和官宣出售包含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的资产包，结果消息一出，中国国内反对声浪滔天，只因巴拿马运河是中国远洋航运关键咽喉，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网友怒斥此举触碰安全底线。国内官媒也接连表态，强调商业利益绝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监管更是直接出手，表示未获批准不得交易，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最终长和的资产出售计划直接陷入僵局。2025年8月，长和管理层在业绩会上透露，在未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及部门批准前，不会进行任何交易，预计时间会比原计划更长，2025年内不会完成。可能有些人单纯的认为，只要阻止长和卖出，这两个港口就能继续保留在中国企业之手。结果却没想到，这港口竟然直接被巴拿马拿走。给出的理由更是荒诞，仅仅一句轻飘飘的续签没公开招标，就判定这份履行了28年的合同违宪。更要命的是，这个裁决是终局性的，长和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只能申请澄清或寻求国际仲裁。但显然案件翻盘希望极其渺茫。而就在裁决后不到24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态感到鼓舞，共和党议员借机宣称遏制中国在拉美影响力取得成效。与此同时，巴拿马方迅速安排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临时接管港口。要知道，马士基虽然总部位于丹麦，但长期与五角大楼合作，与美国关系密切。坊间预测，未来最终的接盘者可能还是贝莱德或者布鲁克菲尔德这类美资背景企业。此次在巴拿马宣布收回港口之后，中国外交部和香港特区政府接连强硬表态，会用一切手段维护企业权益。但除了法律层面的反击外，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反制措施呢？有网友说可以派2艘船过去堵在巴拿马运河两端，让运河瘫痪。这种想法显然太过幼稚，且不说能不能堵住，真这么做倒是合了美国人的心思。美军直接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名义实施军事干预。要知道巴拿马离美国近得很，美军以逸待劳，拥有极大的优势。还有网友表示，可从经济上制裁巴拿马，毕竟该运河在该国经济里占重要地位。中国的远洋船舶不走巴拿马运河，不交运河使用费，可以直接对巴拿马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强力冲击。这个想法显然也是非常可笑的。中国的货轮的确可以不走巴拿马运河，但付出的代价可能远比巴拿马政府的损失大得多。毫不夸张地说，是伤敌1000，自损5000甚至10000。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请看下面这张图。假设一艘从中国某港口驶出的货轮要先挂靠美国东海岸的纽约等港口卸货，之后再去到美国西海岸的港口，通常有2条航线。一是一直往下开，绕过南美大陆最下方的合恩角后再往上航行，抵达美西海岸。二是稍微往下航行一段距离，经过巴拿马运河后直接挂靠西海岸港口。 很明显，第二条路的距离比第一条短很多，事实也确实如此。荷恩角航线的总航程是 2.1 万公里，走巴拿马运河只有8400公里，不到前者的一半。同样，通过巴拿马运河从美国东海岸航行到亚洲约要25天，而绕行荷恩角则需43天。另外，航程长还意味着要烧更多的油，燃油费用在航运企业的成本结构中占大头。一艘中型货轮在海上航行，一天要烧掉价值数万美元的油，大型集装箱船和散货船的油费更高。因此，主动不走巴拿马航线，不仅会大大延长中国商品的交货周期，还会削弱中国航运公司的竞争力。不走巴拿马运河，的确会减少当地政府的运河使用费收入，但中国因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反制的目的是让巴拿马吃疼，而不是自己惩罚自己。还有人说，美国是幕后黑手，中国应该直接反制美国，提出要动用稀土、钨矿等关键资源卡美国脖子。总之就是一句话，谁抢我，我就打美国。但尴尬的是，中美两国元首才刚通了电话。这次的通话是为川普四月访华及后续高层互动铺路，而中方的通稿将台湾定位为最重要问题。所以，就算真要动用反制手段，那也得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显然不会为了一家企业的商业利益而出手。